闻鸡香，根本上是至尊宝，安住之定论莲华座，皆有广大恩德随舍受，其尽之于身可以成就。诸佛正法身前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诸佛正法身现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诸佛正法身现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说有力战供养佛，请佛主事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即佛等。萨耶不觉耶夏美东扎罗拉朗耶涅尼坚巴德桑依扬德摩地普瓦依周格南达扬拉久巴尔雄赞古鲁拉那曼达拉波达美格萨摩达萨巴拉那萨玛依阿呼僧伽南无三宝达罗夷揭迦揭达瓦揭诸达摩达巴依鸠吉噶罗噶当尊。
哦，再来，我们今天来继续说莲师传具三信心的部分。在我们一样的在开头前面这个寄送这个部分还是要稍微再多做一点解释。一方面宝上师也有要求说，这个对于他们的一些誓愿力的一些缘起等，这个也是需要再详加解释一下的。上一次呢，我们说到说阿弥陀佛还有观音菩萨还有释迦牟尼佛，在他们的三尊佛菩萨的这个加持之下呢，我们去产生了一个这样子清净的化身佛。然后呢，今天的话我们再继续去探讨说这三尊佛菩萨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缘分，还有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都知道说阿弥陀佛呢，他是非常殊胜的，在许多的密续的经典里面都有记载说，一切诸佛的身加持是比如遮那佛，一切诸佛的语加持呢就是阿弥陀佛，而一切诸佛菩萨的心意加持呢就是金刚萨埵。所以说呢，阿弥陀佛他是综合了所有诸佛菩萨的金刚语这种力量代表了这个金刚语力量的一个象征。同时呢，他又是金刚萨埵所化现的五智五方佛中的其中之一，也就是说代表了妙观察智的莲花部的一个主尊。我们都知道说呢，莲花部的佛菩萨们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是最有缘的，许多在这个世界 帮助众生，救度众生的，很多的一些，永复空行，很多的一些，密续里面讲到的这些佛菩萨呢，大部分都是属于莲花部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阿弥陀佛他自古以来本身就是一个常住不灭的一个佛，在这个佛说无量寿佛名号利益大士因缘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有跟阿难说到，阿弥陀佛呢，他从过去久远以来呢，他本来就已经成佛了，他是一个常住不坏的一个法身佛，常常用不可思议的一个大威神力呢，不断的在十方世界示现各式各样的化身，帮助其他的佛去教化不同世界的众生，然后呢也常常化现成国王的形象、转轮王的形象，或者化现成长者像或居士像，又化现成梵天王像，甚至是三恶道的地狱恶鬼畜生，这种丑陋的这种身相，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不断的去接引众生来解脱。同样的，诸佛菩萨呢不会满足于此的，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去接近众生，接近还没有结缘的众生，先想办法结上缘，之后呢再想尽各种办法来度化这些众生。所以呢，阿弥陀佛呢为了让众生能够在更加的接近，能够结上缘，甚至对于阿弥陀佛的所示现的这些行为愿意效仿的这种心态，所以呢阿弥陀佛他有示现成凡夫的修行人的这种形象。在这个不同的经典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种记载，比如说呢，像这个《一向出生菩萨经》里面有说过，在宝功德威树结王如来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王子，他叫做不思议胜功德，他在听过这个佛陀说法了以后呢，在70000年当中呢，非常努力的这个修行，非常努力的学习，而且呢完全不睡觉，也不躺下来，就一直打坐的这种方式，不断的这种学习。后来呢，他又听闻到了无量无边的佛菩萨呢跟他说法，终于呢，他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呢，学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呢，他就出家当僧人，在经过90000年的修习陀罗尼的法门，并之后呢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最后他成佛之后呢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在这个大乘四等种持经里面也说过，在有一个佛叫做无垢厌称伽如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净命比丘的出家人呢，他非常的博学多闻，多才多艺，而且呢他对于很多的经教经律论呢，他有过目不忘的这个记忆，然后呢甚至呢他把当时的14亿部的这个佛经呢全部都背下来了，然后呢有任何的众生他们有想要听哪一部经，想要听闻怎样方面的这种开示的话呢，净密比丘呢都可以马上就是告诉他们，马上呢跟他们就是讲解，一个这样子的记录。然后呢在贤劫经里面的话也有提到说，有时候呢阿弥陀佛呢他是在这个云雷吼如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叫做净福报众因的王子，有时候呢他在金龙觉光佛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名字叫做无限宝音行的一个出家人，然后呢非常努力的去弘法宣传这个佛法的这个教义。然后呢在像观佛三昧经里面有说过，在空王佛的时候呢， 当时有四个比丘呢，他们的烦恼是非常的重的，然后呢，他们希望能够赶快去降服自己的这种内心的这些浮动，所以呢，去跟空王佛求取能够断除烦恼、证得菩提的一些法门。这个时候呢，空王佛慈悲的教给他们叫做观佛四法的这种法门。后来呢，这四个比丘因为过去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有这种修习的因缘所以呢，教给他们这法门不久之后呢，四个人都成就了念佛三昧的这个禅定。而这个四个比丘当中的其中一位呢，也是阿弥陀佛他的一个示现，他的一个化现。然后呢，在《如幻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里面呢，有说过，在狮子游戏金光如来的时候呢，有个叫做甚为尊重的国王，这个国王呢，他同时呢，也是这个狮子游戏金光如来的一个大护法，护持这个佛陀的所有的佛行事业，而且呢，也常常的供养佛陀斋僧，并且呢，自己在修禅定的方面呢，也是相当的好。我们从这各种的这些经典当中呢，可以找到非常多阿弥陀佛他示现成这个因地菩萨，就是因为菩萨的这个记载，至少应该有好几百部。我们从这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阿弥陀佛呢，他在化现成这种一般人这种修行人这种阶段的时候呢，在这个娑婆世界呢，经历了多少的这个修行和苦行，直到后来呢，他转世成为一个叫做法藏比丘，然后呢，在那个时代圆满了他那最著名的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这样的一个佛行事业。这个在《无量寿佛经》里面有说过，在过去呢，有一个叫做释自在王佛的这个时期呢，当时呢有一个国王呢，他听了这个释自在王佛的说法讲经之后呢，非常的感动，后来呢就出家了，然后呢被取名叫做法藏比丘。然后呢，他经过长期的修习跟这个听经闻法之后呢，他有一天呢，他就是跪在佛前对佛陀做了各种的这种赞颂跟供养之后呢，然后他祈求佛能够跟他讲一讲所有的诸佛菩萨们他们的一个净土法门，他们是如何去创造他们的这个净土的。然后呢，这个释自在王佛呢，就马上用他的这个大智慧跟大神通呢，把他述说了214亿个佛刹土的这些他的优点、他们的特色他们的这些详细的这个介绍。法藏比丘呢，他完全听闻了这些净土的这个介绍之后呢，他还花了5劫的这个时间呢，很努力的去想说，然后呢，怎么样去把这214亿佛刹土的这些优点呢，全部融汇一处呢？后来他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思维之后呢，他成功了，他将这个所有的这些佛土的优点呢，凝聚为48个特色或48个这个愿力。然后呢，他就在这个释自在王佛面前呢，就发下了这个48大愿，然后希望说，未来是我也要成就一个这样子的佛净土，然后呢，我这个净土呢是集所有的这些佛刹土的优点于一身，然后呢，希望让所有的最痛苦的、在最恶劣的环境当中的众生呢，全部都能够来到我的这个净土。他在佛前发这样子的愿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就是地震了，然后呢也下了花雨，最终呢，在法藏比丘他在经历无数劫的这种修行之后呢，他终于成佛，并建立了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清净刹土。同样呢，观音菩萨他也是在很久远以来本身就是已经是佛了。但是呢，也是为了要度化众生而道驾慈航的来到这个人世间，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以这个菩萨的身相，来度化众生。这个依据呢，就像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广大圆满外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有记载说，佛陀告诉了众人说，观世音菩萨呢，他具有不可思议的威神，的力量，在过去无数劫当中呢，早就已经成佛了。他的这个名号叫做正法明如来啊，因为呢，他的大慈悲的这个愿力，希望呢，能够去帮助一切的佛菩萨去解救所有的众生，所以呢，他又示现回菩萨这种身相。所以呢，要求所有的一切的大众，还有一切的佛菩萨们，还有一切的天龙八部呢，一定要对观音菩萨呢升起非常非常尊敬崇仰的这个心要常常念诵观音菩萨的名号，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获得无量的福报，也可以消灭无量的罪业，最终呢会被观音菩萨呢引接到极乐净土。可以这样说呢，观音菩萨呢，也和阿弥陀佛呢，他们是在非常久远以前，也是有深厚的这种缘分。本来就很久以前，他们就相互认识了。然后呢，他们也曾经一起修行一起发菩提心有很多这样子一些甚深的因缘的这种故事在里面。像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受记经里面有记载说呢，佛呢他在鹿野苑的时候呢，当时有个叫华德藏菩萨呢，他就是向释迦牟尼佛去请示这个一些过去式的因缘。这时候呢，佛有告诉华德藏菩萨说呢，在过去无量无边劫以前，当时有一个叫做德具安乐示现世界，当时的佛呢叫做金光狮子游戏佛，常常为众生说演各种不可思议的教法。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国王呢，名字叫威德王，他常常在他的花园当中呢，就是打坐。就是练习甚深的这个禅定。然后有一天，他在打坐修行的时候呢，因为各种的因缘和合成熟了，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地里面涌出了两朵巨大的莲花。这两朵莲花之上呢，有两个非常光彩耀眼也非常庄严的这个童子坐在这个莲花当中。打坐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威德王呢就问这两个童子说呢，你们的名字是什么？从哪里来的？然后呢，两个童子回答说呢，一切法皆空，过去已灭，未来不生，现在不住。所以呢，所有的名称皆不可得，所有的这个名字呢，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如果呢，要假装去安利一个方便的说法的话呢，我们的名字叫做宝义跟宝上，珍宝的宝，这个意念的义跟上下的上。然后呢，这个宝义童子呢，就是现在的观世音菩萨；宝上童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大势至菩萨。威德王呢，后来就成为了这个阿弥陀佛。他们在过去世当中就已经有这样子的经验，这样子的一个缘分了。然后我们看他这个故事里面呢，也是有提到了当时的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就已经是以这种莲花中化身的形象 来视线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莲花中视线的不是只有莲花生大士而已，在以前的观音菩萨跟大士菩萨就是已经这样子的有这样子做过了。然后呢，观音菩萨呢，他对于针对于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呢，他也是有非常殊胜的这个发愿，他希望说不管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的时间，他都能够随时随地去感应到需要解救的众生，能够奋不顾身的前去帮忙救度。这个像是在《悲华经》里面有提到说呢，在过去久远以前呢，有一个叫善持的善持节当中呢，当时的世界叫做山体兰，当时呢有一个国王叫做无争念，这个无争念国王呢，后来就成为了阿弥陀佛。然后呢，无争念国王呢，他自己有一个大臣叫做宝海梵志，后来呢就成为了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宝海梵志的儿子呢，当时出家修行，成道之后呢，成为了在那个时代的佛陀，叫做宝藏如来。后来呢，这个宝海梵志在去鼓励这个无争念国王，还有他的这些所有的儿子们，他们所有的王子们，告诉他们要一定要去追随这个宝藏如来去修行去发愿去成佛。当时的这个观音菩萨呢，他就是属于这个无争念国王的一群儿子当中的其中一位。然后呢，观音菩萨在跟随着宝藏如来修行当中呢，也就发愿了，希望说呢，愿我就是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如果有任何一个众生他遭受任何的这个痛苦，遭受任何的恐怖，甚至呢让他失去了追求正法的这个信念，堕落到了没有光明的黑暗，甚至呢身心不安，有各种的孤独贫穷还有各种内心的这个痛苦，找不到人可以去保护他，也找不到任何的依靠的时候呢，只要能够想起我的名字，只要能够念诵我的名号，那个声音呢一定会被我的天耳，被我的神通所听到，一定会被我的天眼通所看到。如果说所有一切呼喊我名号的众生呢，我没有办法去马上找到他们，没有办法马上去为他们解救痛苦的话呢，那我永远都不要成佛。这时候宝藏如来呢非常的开心，就为他受记，并把他命名为观世音菩萨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观世音菩萨他的其中一个名号的一个由来。后来呢，这个无争念国王呢，就是成为后来的阿弥陀佛。然后这个国王的最大的这个王子呢，就成为了未来的观音菩萨。并且呢，宝藏如来呢，有特别为观音菩萨授记说呢，在以后这个无念真国王成为阿弥陀佛，建立了这个极乐世界之后呢，后来在阿弥陀佛涅槃以后，那个观音菩萨呢，就会替补阿弥陀佛的这个佛位，成为就是下一位的这个极乐世界的佛，并且呢就号称叫普光功德山王佛。我们从许多的这些经典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说，观音菩萨生生世世他一直跟随着阿弥陀佛一起修行修菩萨道，直到了阿弥陀佛呢他成为了极乐世界的这个教主也好，或者是极乐世界的国王也好观音菩萨呢还是一直的随侍在这个旁边呢，帮助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然后呢化现出各种形象到不同的世界当中，接引无量无边的众生往这个 极乐净土去，这个都是非常过去是非常深厚的这种因缘，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的这种佛行事业的这种体现。这个以我们现在藏传佛教来讲的话，也有个类似的，就像这个阿蚌伏藏大师还有年龙佛母一样，他们本来是妇女，后来呢就是洒迦派在有一段时间内呢，就是教法传承非常的没落，所以呢他们就是有当时的一些长老有去找这个阿蚌伏藏大师，向他祈求，希望他能够加持，让这个沙迦派的传承能够振兴，能够兴盛。所以呢，后来阿蚌伏藏大师呢，他说呢，这个沙迦派的这个问题呢很难转，但是呢，他说他有能力，他说他自己去投身到沙迦派，他自己去来帮忙这个沙迦的传承。后来呢，他自己在元几千呢，也是有写下了一个遗嘱。这个遗嘱里面就特别清楚的记载了他要转世到萨迦派去当萨迦派的这个传承人，然后呢要去帮忙。后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萨迦房第41任萨迦房，就是崔清宝戴那个耳环的那一位。他出生的时候呢就是马上就能够辨认他生前的这些人，包括他生前的侍者，他生前的这些亲戚，他生前自己用过的这些器具呢，都是非常清楚的，都能够辨识。而我们的这个其中一位师公年龙佛母呢，他自己也是说啊，我这辈子我们是母父女的这个关系，过去世呢，我们也是生世世，我也是一直在跟随着这个阿蚌伏藏大师一起在度化众生。现在呢他转世去了萨迦派当这个崔清宝王，我也要去追随他，我要一直生死跟随他下去。后来呢他年龙佛母圆寂之后呢就是成为了转世成为了这个崔清宝王他的这个孙女，也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杰顿玛仁波切。所以呢这个杰顿玛仁波切的话呢，在萨迦派还有各大教派来讲，大家都是公认的承认他就是年龙佛母的转世，没有任何的争议。而且呢就是很多长老很多教派也是非常看好说他有可能会成为未来萨迦派的第一位女性的萨迦法王萨迦教主。这个你知道吗，仁波切从出生开始也是很多人都赞扬他，就是没有这个一般寻常女性的这些一些问题，就是呢对于修法还有对于各种禅修各对这种利益众生事业来讲，非常的孜孜不倦的学习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喜欢没有对于一些世俗的事情呢就是没有那么的追求，就是在各方面学习还有他的这个行为来讲呢，都是非常符合一个大成就者的一个风范。然后呢前面我们说到呢阿弥陀佛还有观音菩萨呢他们的这个发愿，还有过去以这个在因为当中去修行的这个过往，然后呢我们再接下来去说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部分。释迦牟尼佛呢他当初呢也是有发愿他的这个发愿的愿力呢也是非常的大发愿的这个数量呢也是非常的多他总共有500条大愿。他这个在悲华经里面有记载，这个记载就是我刚前面讲的宝海梵志的这个故事。这个当初呢这个宝海梵志呢在宝藏佛宝藏如来前不断的殷勤的修法修行之后呢，后来呢他去观察了之后呢，发现了很多的佛菩萨们他们成佛了成就了菩萨果位之后呢，都往一些非常好非常舒服的这个清净净土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他觉得非常难过。 他说：“你们这些佛菩萨都走了，那这些五浊恶世的众生怎么办？”所以呢，他想来想去呢，他觉得我一定要负担起这个责任，负担起这样子的一个重责大任啊，我要发愿解救这些所有其他的佛菩萨不愿意解救的众生。这个以前我们常常讲菩萨的这种发愿菩提心呢，有大有小。一般的佛菩萨呢的发愿呢，就是会有一些偏执，就是会他们只去清净的刹土度化清净的众生，驻留在这种清净没有痛苦的这种环境里面。而只有少部分的佛菩萨呢，是愿意就是留在五浊恶世特地度化五浊恶世的众生，这种叫做白莲花般的大菩萨，是菩萨中的大菩萨。而这个宝海梵志就是有这样子的大发心，所以呢，他在宝藏如来面前呢，做了这个500个誓愿的这个发誓，并且呢，后面就是说，如果呢，他这个愿力没有办法成就的话呢，那他也不成佛。所以呢，这个当时发这个500条大愿的时候呢，一切的天人都非常的随喜赞叹，一切的佛菩萨们也都是震惊的，从很多的世界，从很多他方世界都用神通来到了宝海梵志他发愿的这个地方赞叹这个宝海梵志有这么伟大的一个这样的发愿。这个500大愿呢，它内容呢很多，这个讲也讲不完但是呢，主要的话呢是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他发现了大部分的这个佛菩萨们不愿意救度这个这种不清净的地方的众生，所以呢，他才特别要去发愿，你们不救度的我来救度，你们不愿意做的我来做你们不愿意去的地方我来去，所有最恶劣最痛苦最脏的苦差事全部我来做，不管是再难受再痛苦的地方呢，我都一并全部承担，没有一个地方我不去，就算下金刚地狱阿鼻地狱我也去，阿鼻地狱众生的所有的痛苦我都来承受，我都来承担。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当初就发出这样子非常伟大，这样子令人感动的这种大愿。而在他的500条的这种发愿当中呢，里面也有很多是跟释迦牟尼佛后来的这个12相成道的这些因缘有相关之处。就像说他的500条发愿当中呢，也是有发愿说以后他未来是他要从兜率天宫成佛之后呢，他要下凡然后呢要转世到这个转轮圣王的这个家庭并且呢也发愿说后面他一定要就是右胁出生，从这个右边的腋下出生，清净的方式出生，并且呢就是要脚踩莲花走七步。还有说后来说他要发愿就是出家修苦行，并且最终就是成道度化众生。所以说我们知道说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一世当中就是他的这个12相成道当中，他所有的这些示现的这些行为呢，都跟他过去世的这个发愿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联，这都是他过去的发愿所导致的。也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呢，他对我们这个恶劣的这个世界的众生有那么大的一个慈悲心，并且呢，他去达成了这样子的愿望，奋不顾身的在3道阿僧祇劫当中呢，不断的修各式各样的各种难以忍受的苦行，甚至一些菩萨都不愿意去承受的苦行，他全部都去承受了。所以呢，最后我们才有幸的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轮回当中。得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这个加持，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寄托。 而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其实呢，看观音菩萨呢，在过去世也是有很多深厚的一个缘分的。在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以前呢，还在因为还在凡夫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曾经当过观音菩萨的这个弟子。在这个《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里面，有记载说呢，佛陀说，在过去是观世音菩萨已经是成佛叫做正法明如来的时候呢，当时呢，我在这个正法明如来的座下呢，我当了他的这个修苦行的一个弟子，得到他的这个教化，得到他的这个教诲，所以呢，我从那时候开始，修行佛法，然后呢，所以我得到现在这个成佛的这个果位，并且呢，他说除了我以外呢，过去的十方如来、十方佛菩萨呢，也都是观音菩萨用各式各样的化现去教化最后成佛的。然后呢，这些十方各式各样佛菩萨呢，最后呢成就一些清净刹土然后呢转法轮。所以呢，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一样的，他们都是三世诸佛的导师。甚至呢，在释迦牟尼佛呢遇到危难的时候呢，观音菩萨也是遇到了观音菩萨的这个视线的这个化身呢，而得到了解脱。在《大乘庄严宝王经》当中，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很详细的一个故事。这个说呢，过去是释迦牟尼佛呢，他是一个大商主。这个时候，他跟500个商人，他们要前往一个叫狮子国，去那边就是拿他们的各种财物，要去换取当地的这个财宝。可是呢，这个船呢，搭到了快要到狮子国的附近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生巨大的这个风浪，船被打坏了。然后呢，500个这些商人呢，和当时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前世的大商主呢，他们就是抱着这些漂浮物，然后呢，漂流到了这个罗刹女的这个岛上面去。在这个岛上面呢，有500个罗刹女呢，他们看到这些商人呢，他们就非常开心，他们就化每一个都化现成这个青少女的模样，然后呢，来到这个商人们的上岸休息的地方，给他们各种好吃的好穿的然后呢，在他们面前呢，也是给予各种安慰。然后呢，后来呢，又跟这些商人讲说，我们都是没有丈夫的如果你们可以做我们的丈夫的话呢，我们这个岛上有各种吃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东西，还有房子啊什么，所有一切都有，你们都不用辛苦的工作了，就待这边跟我们就是娶妻生子，好好过日子就好了。后来呢，就每一个这个罗刹女化现的青少女呢，就各领了一个商人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呢，这罗刹女当中的首领呢是叫做罗底迦，他就把大商主呢也是带回到自己的这个住处，给他各种舒适悦意的这些饮食还有享受。可是有一天呢，这个罗刹女就跟他讲说，实际上呢你不要觉得在那边享受的太快乐啊，这个岛上呢的这些所有女人包括我呢，实际上我们都是罗刹女。然后呢，大商主呢是不太相信，他说你怎么知道的？然后呢，这时候罗刹女说呢，你从这个家里面你往南方过去的话，那边有一个禁地，任何人都不能过去的，那边有一个用铁围成的一个城堡垒，没有任何的这个门跟窗户。然后呢，在过去有非常多的商人呢，他们来到这个岛上之后呢，就是被关在那个地方，后来呢，被我们这些罗刹女所吃掉了，剩下的这些骨骸呢，都丢在那个地方。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的话，你可以自己去那边看一看。后来呢，这个大商主就趁着罗刹女晚上睡着的时候呢，就爬到了这个铁城的城墙上面去。果然呢，从里面一看到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个城墙里面呢，还有一些活着的一些商人，就告诉他说啊，终于有人来救我们了，我们是被这个罗刹女囚禁在这个铁城当中的，他们每天都会过来，就是吃我们的这个人呐、啊。然后呢，他们告诉这个大商主说，希望他能够赶快救他们，也希望他把其他的商人又赶快的也都带走，不要在这个岛上继续逗留了。后来呢，回到这个罗刹女的家中之后呢，罗刹女就问这个大商主说：“哎，我跟你讲的这些，你去看了没有？”然后呢，大商主说：“我已经看到了。”然后，但是他又问他说：“在这样的岛上的话呢，想要逃脱也是不太可能的吧？”这个罗刹女告诉他说：“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们可以很安稳的离开这个狮子国，离开这个岛。”回到这个你们的家里面去。他说呢，在这个岛上面呢，有一只巨大的一个马。这个马啊，是有特殊的这个化现，它能够救度所有正在危难的众生。于是呢，这个大商主就趁着罗刹女睡着了之后呢，就跑去找这个圣马王。后来呢，就看到这个圣马王在吃着这个药草，吃完之后呢，抖了抖身上的这个鬃毛，之后呢，问这个大商人说：“你想要去到什么地方啊？”问了3次以后，然后就说：“如果你有想要去的地方，你一定要自己亲口来说出来，这样我就会满足你的愿望。”于是呢，这个大商主呢就告诉圣马王说呢，我想要就是离开这个地方，我想要回到原来的家。说完了之后呢，大商主又赶快回到这个罗刹女的这个住处，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一样。后来罗刹女睡醒之后呢，突然间她觉得很后悔，然后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去哪里了呀？为什么你的身上看起来就是有点冷飕飕的感觉？”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商主意识到了罗刹女可能后悔了。不想要他离开了，然后呢，就只跟他说：“那我只是去这个城外面逛一逛，走一走，再也没有想要去哪里。”后来呢，隔天一早的时候呢，这个大商主呢就把其他的500个商人呢全部都约到这个城外面去，然后呢，这时候他看着这些其他的商人们呢，还沉溺在这个自己的老婆的温柔乡当中，然后呢，他就跟大家讲了这个岛上发生的这些恐怖的这个事情，然后呢，要求他一定要带大家一起走。后来呢，他们就相约好了，3天之后呢，所有人都到圣马王的地方去呢，圣马王把他们带走。3天之后呢，所有人都到达圣马王的这个地方呢，圣马王问了大家说：“你们要去哪里？”问了3次之后呢，大家一起回答说呢：“我们要回到原来的住所。”我们要脱离现在的这个恐怖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圣魔王就叮咛他说：“那这样子，你们所有人都要抓住我，并且呢，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们不能往后看不能心里面有任何的挂念跟留念。”讲完之后呢，这个圣魔王就开始腾云驾雾的，然后呢，就往天空中飞去了。这时候呢，岛上所有的罗刹女呢，听到了，商人们就是离开的这种事情之后呢，非常的生气，所有人都冲到了这个岛外面呢，然后发出呢各种哀嚎的声音，并且呢表现出各种痛苦的这种样子。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商人，他们的内心还有很多极大的贪欲，对于这个之前的这种生活，还是有这个留念，所以忍不住的往回看，有一些忍不住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丝的波澜。结果呢，这些人呢就全部的都从这个圣马王的身上跌落到岛上去，最后呢被所有的罗刹女就是分尸 吃掉了。到最后呢，只剩下一大堂主一个人。他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念之下呢，他只有他一个人回到了住所。在当时的这个圣马王呢，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他的这个化现，而这个大堂主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本身。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不仅和这个观音菩萨有非常深厚的这个缘分，过去世呢，也是常常受到这个观音菩萨的庇佑跟恩惠。然后呢，释迦牟尼佛不止他跟观音菩萨有这样子的缘分之外，他跟阿弥陀佛其实也是有非常甚深的一些因缘的。在许多的佛经当中呢，有提过说，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呢，在过去生当中呢，有当过亲戚。也有当过金刚师兄弟比如说呢，在《法华经》里面有提到说，过去世呢有一个叫做大通智胜如来，他本来这个还没出家以前呢，还没成佛以前呢，他是一个转轮圣王，然后呢，他有16个孩子16个王子。后来呢，这个转轮圣王抛弃这个王位出家之后呢，修行成佛，他的16个孩子呢也跟随着他出家做沙弥，并且呢，他在入定的84000劫当中呢，不断的去开示这个《法华经》，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到最后这16位沙弥。也是跟着就是修行得到了很高的这个境界，并且得到了这个大通智胜佛给予他们很多未来的受记。其中呢，由西方被称为未来会在西方成佛的两位呢，一个就是后来的阿弥陀佛，一个就是叫做度一切世间苦恼佛。另外受记当中呢，所谓的未来在东方成佛的。两位沙弥呢，一位就是后来的不动佛阿处佛，然后呢，另一位就是呢释迦牟尼佛。对，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是当了大通智胜如来的这个儿子，而莲师呢，他也一样的，他除了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应化身以外呢，他和观音菩萨，还有释迦牟尼佛，他们的过去生中也是有非常多深厚的这些缘分。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们刚才说到。像是莲师呢，也是和这个观音菩萨、释迦牟尼佛过去，有深厚的这个缘分。像是莲师呢，曾经和赤松德赞国王，有说过说他曾经当过观音菩萨的化身的这个儿子。这个故事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是说在无数劫以前呢，当时的，观音菩萨。在阿弥陀佛面前发愿，说要永断轮回苦，希望能够要救度无量的众生脱离轮回的苦海。这个时候呢，观音菩萨他用尽各种方法度化众生之后呢，回到了他的普陀山上，在观视着人间的时候，却发现呢，轮回的众生还是如同恒河沙一般的多，感到了非常的这个哀伤。非常的这个难过，这时候流下了2滴眼泪，然后呢，观音菩萨呢将这两滴眼泪就是弹出去之后呢，并发愿说愿这个眼泪能够救度一切的众生，结果呢，这2滴眼泪就化身成了33天的2位天女，一个叫做刚玛，一个叫做刚冲，然后呢，刚冲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是出生在尼泊尔， 一个养鸡的家庭里面，然后呢，父母亲帮他取名叫申乐女。后来呢，长大之后呢，他继承的家业就是做这个养鸡的这个工作，所以后来呢，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饲鸡女或者叫养鸡女。这个申乐女呢，后来她长大就是跟了四个不同的男人，就是生了四个儿子。然后呢，第二位呢，其中的第二儿子呢，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前世。然后他们修建了这个尼泊尔大塔，有一个这样子的因缘。这个四季女就是申乐女呢，后来她那个往生之后呢，就成为了这个尼泊尔大塔的一个守护神。在尼泊尔大塔的这个正前方有一个这个神龛，里面供着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塑像。虽然看起来样子的话是有点恐怖的形象，就是抓着一个肠子的一个形象，但实际上他是非常的慈悲，也是非常的爱护的众生的。听说在当地的话呢，他们很多就是要给小孩子看病的，小孩子不舒服的时候也是会去这个庙前面去祈求，或者是有时候小孩子失踪了找不到的话，也会去这个圣乐女的这个庙面前去祈求，然后呢都会很快得到这个解决，这对于孩子方面的功效特别大。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大家对他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恩德，以及他后来就是成为这个护法的各种感应的事迹呢，也是非常的多的。所以每一年的很多时候呢，在他这个神像面前呢，做的很多的这些供养的法会，是特别多的。然后呢，我们去了解了说，刚才我们前面讲了阿弥陀佛也好，观音菩萨也好，还有释迦牟尼佛，等他们过去世的这些发愿，他们做的这些佛行事业，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有个共通点，就是说呢，他们的发愿呢都是属于白莲花般大菩萨的这个发愿，都是特别去针对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众生，对于这里的众生有了极大的情怀与慈悲心。他们都是发愿一定要特别要度化这个最恶劣的最痛苦的地方的众生，来当做他们的首要目标。也因为他们的这个愿力呢，有着这样子的相同，这样子的共同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愿力跟善念的这个牵绊，他们在过去是常常相聚在一起，一起为了度化众生付出各式各样的努力。这个同时呢，也是在提醒着我们这些末法时期的佛弟子们，如果说我们想要修行成就成佛的话呢，发起一个清净的良善的一个菩提心，这个是必要的。莲师的话在空行教演里面也特别也提过了，没有发起菩提心的话，怎么修都不可能成佛的。我们想说修行呢，它就像是种植这个植物一样，一开始你必须要一个肥沃的一个土壤，再来呢，要播撒这个种子之后呢，最后去细心的呵护，去耕种之后呢，才有办法去茁壮的成长。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同样的时候，我们对于佛菩萨们，有强烈的这个信心，在这样子的这个信心的土壤之上呢，我们去播撒的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的这个种子。之后呢，靠着修行的这些方式呢，去做各种的取舍跟各种的努力之后呢，最终消除障碍，得到解脱的果位。如果呢，没有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话呢，你就像是在一个没有撒种子的田地上面呢，不断的去浇水，去耕种，不管你再怎么努力，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呢，宝上师常常在很多的灌顶法会，在很多的开示的场合，一再的强调说，你想要跟任何一个本尊或任何一个佛菩萨相应的话，尤其是你想要得到快速的这个加持的感应，那你一定要发起跟这个本尊一模一样的这个愿力。你和这个祈求的本尊有相同的目标、相同的想法的话，那这个佛菩萨的加持才有办法融入到自己的心田当中。要知道，所有佛菩萨的功德事业，还有他们的这个强大的这种力量，全部都源自于菩提心的一种展现。所以呢，诚恳的去发起这个菩提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呢，大家在修行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困扰，说好像怎么觉得怎么修都没有感觉了或者怎么修的话也感受不到自己的这个进步。修了很多年之后，也感觉不到自己好像有咒力没咒力的，也感受不到。这个很多的根源。大家都是没有发起一个正确的、一个纯善的一个菩提心。菩提心它的一个前提，一定要有一个出离心，对这个轮回的痛苦，要一个厌烦，要一个想要去脱离轮回的一个恳切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需要有的，你对这个轮回你没有痛苦，你对这个轮回你没有断除对他的贪恋的话呢，你怎么会想要去救度众生呢？你在你的眼里看起来这个世界是快乐的，那众生干嘛需要救度呢？那众生就待在这边就好了呀，那这个菩提心也没有发起来的必要了，也发不起来。所以呢，有些人说：“哎，我要发起菩提心，我要怎么发呢？”第一个要先有出离心，出离心是所有解脱道的种子。在没有发起真正的出离心之前呢，是永远不可能得到解脱的。虽然说讲说净土中的法门讲了，我们只要一心求生阿弥陀佛净土的话呢，就可以往生了。但实际上呢，在很多的经训里面，还有很多高僧大德的开示里面，也都提到了，要往生净土，它有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发起菩提心。而同样的，菩提心的根本，它的基础一定就是来源于出离心。所以，总归来讲，还是得发起出离心。去知道了这个轮回的痛苦，去知道了这个六道的这些虚幻不实。虽然说我们现在身处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过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还是要跟这个世界会脱离的。我们现在所感受的一切，它都是会随时变换的，都是无常的。因为是变换，是无常，所以呢，它永远都存在着痛苦。世俗当中的快乐跟痛苦，都来自于这个自心分别念的一个对立，一个这个感受的这种差异。就像说，我们现在在人世间社会上面生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哈很痛苦啊，觉得这个人世间活不下去啊，怎么那么痛苦？可是呢，如果突然间你掉到地狱了，去感受了地狱的痛苦之后呢，你再回头来想想这个人世间的痛苦，就觉得啊，这个人世间的痛苦其实是一种快乐，反而是一种快，很舒服的，很快乐的。这个就是由这个分别心的这个 比对去造成的，所有的苦乐都是这样子产生的。同样的，像说我们常常想的，小时候的时候，有5块钱或者有一个零食的时候呢，可以马上得到满足，得到非常极大的这种快乐的感受。但是长大了，你得到的再多，就好像远远不够，好像没有办法让自己开心起来。这个也是分别念的这种比对差异造成的。如果说你所获取的快乐的这个对境跟来源，它一定是人是快乐的话呢，那不管在任何的情况环境之下呢，它都不应该有任何的改变，因为它的这个快乐的这个本质是绝对的。5块钱的话，你小时候得到5块钱的那个快乐呢，不管你到任何时候，你都应该重新得到的时候呢，你都应该有那样子的快乐获得。但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可能这样子的，这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呢，你这个得到快乐的对境呢，它的这个得到的感受也是无常的，依照你的现在身处的环境，现在所产生的分别念，就会有产生不同的这种感受跟结果。所以说，想要真的让自己的心得到一个真正的快乐的话呢，第一个一定要先发起出离心，先要断除痛苦的根本。我们的痛苦来源就是于这个轮回。有了这样子的心念之后呢，我们再去看一切的众生，他们过去是跟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关联？过去是我们曾经都是亲人，曾经都是爱人，曾经都有着各式各样的牵绊。因为现在轮回当中不断流转之后呢，我们散播在我们就是散落在了这个轮回的各处，然后呢，再也记不起对方了。我们知道这个轮回是这么的痛苦之后呢，我们也希望这些我们所爱的对象呢，他们也能够脱离这样子的痛苦，从这样子的角度才有可能升起真正的一个菩提心。但是我这边讲的是属于世俗的这种菩提心，不是圣意菩提心，是属于这个初阶段我们凡夫必须要有的这种菩提心。像现在有一些人，我们刚接触佛法，刚接触到一些大乘佛教有关于发菩提心的法门或者相关的这些事物的时候呢，莫名的感觉特别的欢喜，觉得特别的认可，这个其实是很好的。怎么样一个好法呢？我们讲说，所有一切的念头，所有一切的事情，它都是有因有缘的。如果过去世的没有种下对于大乘法的意乐，没有种下对于发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乐的话呢，这一世不会因为偶然间去接触到了就马上升起欢喜心，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是被烦恼所笼罩的。正常来说的话呢，对于这种善念的这些对境的话，我们直接产生的都应该都是厌烦的心，因为呢，这些善念善行呢和我们的烦恼是对立的。所以呢，如果你的经验当中对于这些佛法，对于这些大乘的教法，对于上师这些殊胜的伟大的菩萨们产生欢喜心的话，这个心里面要觉得非常要恭喜自己，表示呢我们前世都是有大乘的这个种子落在这个内心当中。甚至过去呢，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已经发起过这个菩提心了。因为呢，过去这个因缘呢，所以呢，我们这一世才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佛法，接触到这些 殊胜的叫法。所以呢，我们现在有这样机缘的话呢，一定要去延续过去式的这些努力的成果，继续呢要开发，继续的去开展我们的菩提心的修行，不要让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果子就这样枯萎掉了。在很多的经典里面都讲了，拥有菩提心就拥有了，等于拥有了摩尼宝一样，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的话一定要大家要这一次把握这个殊胜的机缘，在这个大乘法上面要下功夫，不断的努力，绝对不要退转。退转的话呢，放弃的话呢，这个罪业也是很大的。在《入菩萨行里面论》里面也讲了，放弃菩提心的这个智业智相的话呢，等同于欺骗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灰心的这样子这么巨大的一个果报。所以呢，莲花生大师呢，他在告诉一切说家的教言里面说了，如果说我们只图利自己的一个幸福，不在乎众生的这个痛苦的话呢，就和就近的这个佛位是无缘的。如果你不去增长你的这个菩提心，不去修习这个菩提心的话，掉落到了这个下乘，掉落到了这个声闻乘的这种境地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去成佛，并且呢，你之前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会变成一个泡影，往昔所累积的各种广大的福德资粮呢，也会因为你的菩提心的断绝之后呢，渐渐的耗尽。然后呢，过去很多一些冤亲债主，还有一些妖魔鬼怪呢，也会来阻挠各种的障碍，甚至呢，自己的生活当中呢，自然而然的呢，就会被别人讨厌，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会让别人就是不高兴啊，会让别人厌恶。总之呢，所有一切的愿望呢，都会没有办法成功，有无穷无尽的这个坏处。所以呢，莲师告诉一切出家说，有这样子一个大乘机缘的一个修行人呢，你却不去修行这个菩提心，不去增长自己菩提心的这个力量的话呢，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行为。相反的我们去放弃了内心的这种防卫的这种心态，我们很坦然的把一切都奉献给一切的众生的话呢，我们把我们的内心毫无保留的表现在佛菩萨的眼前。这样做的话呢，我们不仅不会失去一切，反而会拥有的更多。有菩提心的这个修行人呢，他就算是过的是一般的日常的生活，吃喝拉撒他的功德福报也都不断的增长。就算自己过去是有造很多的冤孽，有很多这种冤亲债主的话呢，也都会自然而然的慢慢的变成自己的守护神，变成了自己的护法神，护佑着自己的菩提路，护佑着自己的这种生活。为什么呢？他们来跟你讨债跟你有这个冤孽，但是呢，你发起菩提心之后呢，菩提心的力量会对他们有极大的帮助。对他们有帮助之后呢，他们自然而然的会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这样子的帮助，甚至到最后面你成佛了之后呢，能够直接把他们带离这个解脱道，所以呢，他们会放下这些怨仇，转而呢开始就是承办你的事业，转而开始帮助你。然后呢，也像前面讲的，各种的修法，各种去修各种仪轨的话呢，你也会更容易和佛菩萨相应，快速的得到各种这种觉受。 尤其是自己的内心，其实会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有这个心力，越来越有新的这个力量呢，来去面对这个世界的种种的痛苦，还有这个障碍。但是我们一开始要马上快速不断的去升起这种比较具体的菩提心是很难的，不过呢，至少要常常练习为众生发愿。但这不是说我一旦发愿了，我要马上去执行，我马上要冲出去做，就好像我一发愿之后我就欠了谁的债一样，我马上要去还。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们发起这个善心呢，要让它形成一种习惯，是一种串习，不断的去反复的去启发这样子的心念，达到说呢，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任何的一种状况，任何一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一当下的第一念头都是以善念，都是第一个发起的是善念。我们过去呢，已经太习惯了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马上用烦恼来去反击所有的对境，马上用升起烦恼，然后呢有烦恼去产生各种情绪，然后呢，然后去这个让自己的内心感受到各种的痛苦，让自己的内心产生各种的纠结，让自己更加的沉浸在痛苦当中。我们都知道伤害自己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一直常常这样做，所以呢，我们有这样子的机缘，有这样得遇到这样子大乘佛法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断绝这个烦恼的这个相续。只有当我们去刻意的去发起的善念越多的时候呢，这个烦恼的这个相续才会慢慢的这个减少，而到直达最后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能够跟佛菩萨的加持去接轨。当我们内心充斥着这个烦恼的时候呢，佛菩萨就算在面前放什么光降一大堆的甘露，自己也是得不到的。只有当我们的内心产生丝毫的一个善念，产生佛性丝毫的光芒的彰显的时候呢，这一刹那间我们才会跟佛菩萨有所感应。所以呢，修行人的修行不是躲在山里面，躲在山里面如果不知道修行的正确的方向的话呢，只是一个野外求生，没有任何的意义。也不是说一定要去寺庙或者是去哪个场所，跟环境没有关系。修行的第一个真正意义是改善自己内心的状态。在生活当中，无论如何，在每一分每一秒当中，你的状态是不是是处于善念的行为？是不是遇到任何事情的第一念是以善念为出发点？这个才是一开始我们修行要做的。有想到说，以前我还在西藏的时候，当时我和我的养父，我的养父的话，他是格鲁派的一个转世活佛，后来还俗的。然后呢，我们每一次我跟我养父出门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搭这个小班车，然后呢到这个其他地方，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乡下，如果不搭这个班车的话呢，就很难去到其他地方。但是呢，路况非常的差，然后呢车子也是非常的破烂，我们的车子多破烂呢？破烂就是它的那个手刹车还有它的这个打档呢，都不在这个司机的旁边，它的是这个车子呢旁那个车底下有个巨大的那个洞，然后呢司机一边开车旁边要一个助手一直把手伸到那个车底下面去调控这个打档跟这个刹车才有办法开，然后有时候没有调好的时候车子就很容易翻。所以呢，我们就是搭这个车的话， 很短的路常常都要走很长的这个时间啊，有时候就是甚至花了15个小时13个小时，这个都是有的。然后车上人特别多，然后味道也很臭。一开始的话，我就很不习惯，不知道怎么在车上去度过这个漫长的这个旅程。后来呢，我养父呢，他常我就看着我养父，他就很自在的，常常就是不断的开着窗外的然后呢，不断的播着这个念珠去念诵这个咒语。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的问说，问养父说，你都在看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心里面都在想什么呀？然后呢，养父说呢，他是一边的念经，一边呢帮这个窗外所有看到的一切的众生祝福跟祈求，然后呢为他们祈祷，为他们发起菩提心，希望呢所有这些他眼睛看到的众生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快的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我养父就说，虽然说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马上超度这些众生。但是呢，观音菩萨他的愿力，他过去的发誓，还有他助语的这个加持力是完全不虚伪的。很多的佛菩萨，很多的经典里面都详细记录了这些功德。所以我非常的相信，我满怀着诚恳跟希望，希望能够救度这些众生。所以呢，我向观音菩萨祈祷，希望在眼前的所有的生命呢，都能够尽快的脱离痛苦。这个就是我这几十年来，我每一次出门在车上度过这个旅程时光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这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一个口诀只是呢不想让我这个有限的人生当中呢，把时间浪费在一些烦恼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没有意义的无聊发呆之上。我听了以后，我自己非常的感动。后来呢，也常常去效仿着养父的这种言行举止。虽然有些人会告诉我说他们不想要这样子不断的刻意的发起这种善念，就感觉好像违背了人性好像呢放弃了自我的这个样子，就好像说呢，没有了这个所谓的人性或者是自我以后呢，我会消失不见。我还是会变得像机器人一样的，就这样子的麻痹，没有办法抵抗任何外在的一个伤害，自己好像变得非常的可怜一样，但实际上是正好是相反的。我自己所接近的那些能够完全放弃自我而去利益众生的这些大修行人，这些菩萨们。他们都过得非常的快乐而祥和的这些生活，尤其是在过去遭受过很多巨大的痛苦，在以过去的一些动乱当中，承受过巨大的灾难的这些人身上呢，可以更明显的去体现出来。那些很努力的保持着所谓的人性自我的这些一般人呢，在这些过去的痛苦之后出来之后呢，常常有很多愤世嫉俗，常常会有很多这种毁谤、堕落的这些想法，完全看不出来，哪里快乐，哪里一点也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一种想法或人生。相反呢，是很多的这些放弃了自我、为他人付出的这些修行人、这些大菩萨呢。他们无论过去遭受多大的痛苦，多大的这些难以忍受的经历啊，好像这些在他们内心当中没有留下丝毫的这个痕迹。他们一样生活当中吃吃喝喝，一样的处于这个平静的快乐当中，并且呢还能拥有极大的新的这个力量呢，来去奉献给一切的众生，奉献给他人，去帮助他人。就像这个噶举派有名的这个噶千仁波切一样，他的故事，传记应该有很多人有看过，没有看过的人也可以去参考。 然后呢，虽然呢，我们现在讲回来，莲师和释迦牟尼佛没有像前面的观音菩萨、阿弥陀佛那样子，他们有过去一些殊胜的这种因缘，但是呢，因为莲师的这个发愿呢，他和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阿弥陀佛，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一样一心一意的想要为了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呢，劳心劳苦，做出一切的奉献，只为了要救度这个所有的众生，痛苦众生，直到解脱为止。所以呢，在这个发愿上面呢，是等同的，都是一样的。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愿，他的这个愿力的愿望呢，寄托给了莲花生大士。我们在许多的这个经典，还有很多的密续当中呢，释迦牟尼佛都亲口授记了莲花生大士的降临，将会把释迦牟尼佛生前没有完成的一些心愿，都能够达到。像佛陀在这个《摩揭陀国授记经》里面有说到，为了要彻底的根除恒常的这个见地，让众生不要认为说呢，这个佛是永恒的住世，所以呢，我就可以偷懒，我就可以一直就是扒着这个佛的大腿，然后呢就是不修行，所以呢释迦牟尼佛我将会就是进入极静涅槃当中。然而呢，到了12年之后呢，为了要去净化大家的这种虚断见，认为佛没了，然后一切都没有了，再修行没希望了，再来什么都不修了，然后呢就是堕落放弃了，所以呢我呢将会在无垢的这个锅下湖或锅下海当中呢，出现在一朵莲花当中，并且成为一个国王的王子，并且呢让这个国王呢，升起愉悦欢喜，来转动佛法的这个法轮，阐述这个无上的这个法义。另外呢，在这个《无暇天女经》里面也是有记载说呢，十方一切佛事业，它里面记载是说，一切十方如来的这个佛行事业呢，将汇聚成为一个样貌。成为了一个证得具有殊胜成就的一个法王子，他将会体现所有诸佛菩萨的佛行事业，现身在这个乌金国的西北方。然后呢，在这个《不可思议秘密经》或者叫《难思议秘密经》当中也预言了，说三世一切诸佛所化现的一个圣者将在这个贤劫当中呢，成为这个持名者，来到出现在这个美妙的莲花当中。而这个《大般涅槃经》里面更是有讲了，释迦牟尼佛说了，在我入涅槃之后，12年之后呢，有一个比其他的佛菩萨更加优秀的一个圣者呢，他将从这个乌金国的西北方那边有一个无垢钵下海当中呢，出生在莲花的花蕊之上。而在这个威猛事业海序的这个密续里面，也特别说了，一切诸佛如来的秘密的持有者，他是这个一切愤怒明王的佛行事业的一个总集体，他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他是一个神奇的一个化现。这样子的一个持名者呢，将现身到这个世界来，降临在这个乌地亚那的锅下湖当中。这很多的这个密续里面，都是不断的在 受记不断的在预言着莲花生大师的降临，并且呢，尤其释迦牟尼佛在涅槃经当中呢，特别还说了莲花生大师他有五种巨大的这个功德，殊胜的功德呢，是一切的佛菩萨没有办法比拟的啊，是超越一切的佛菩萨。他说到，由我释迦牟尼佛本身呢，将会在未来化现成一个超越三世一切诸佛的一个化现。这个化现呢，有五个特别优于其他的这个佛菩萨的地方。第一个，他不会受制于任何这个年龄岁月的这个无常变化。他永远没有这个死亡，永远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衰落的时候。然后呢，他能够向一切的众生，开示法界的真实意义，有一个这样子的殊胜的、具有这样特色的一个化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从化身降生开始呢。他就具有降服一切佛菩萨，其实降服一切天龙八部、一切鬼神的这种大威力。他在愤怒的这个降服的威力上面呢，优于其他的佛菩萨。当然的，这个一方面来说呢，这也是过去莲花生大士他是在世经女的时代时做的这个发愿，他在菩提大台面前有发愿的，未来是要成为能够镇压一切天龙八部、一切鬼神的一个大力佛，如果有任何一个鬼神没有办法被他镇压的话呢，他就不成佛，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巨大的这种发愿，所以呢，他这一世有其中一项特殊的功德就是这个能够降服一切摩罗，降服一切鬼神。再来呢，第三个，他能够传授极深成佛的殊胜密法。他传授这些法门呢，能够快速的得到至高的证悟、究竟的证悟。这个也是其他的诸佛菩萨所没有办法比拟的。很多过去的诸佛菩萨，他需要对于很多的众生从这个初阶开始，慢慢的一路的引导，最后呢，让他进入到菩萨行来去慢慢的修行，经过多少劫之后，才慢慢的这个成佛。但是莲师呢，他所传的就是这个金刚乘的无上密续的这个教法，能够让许多的人呢，能够快速的直接在一世当中成就佛果位，这个也是其他佛菩萨办不到的事情。在第四个，他说会去刻意特别的去度化南瞻部洲，不管是中央的还是最边地的这些众生。就我们前面也说过，很多一些佛菩萨虽然说功德事业是相同的，但是呢，在一些愿力跟一些誓愿力量上面呢，还是有一些差异。佛经誓愿上面还是有些差异有些佛菩萨他们只度清净的众生，不度不清净众生；有些佛菩萨呢，他们只度这些容易度的众生，那些很难调伏的众生、很恶劣的众生，他们也不度所以呢，但是莲花生大士呢，他不管是哪里的众生，你是再恶劣的众生，再难以救度的众生呢，他也都能够救度，能够降服他们，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进入解脱道。这个我们从莲师他的这个本身的故事里面也看得出来，他除了对人的教化以外，也是呢镇压了、度化了很多的这些鬼神。有一些鬼神呢，甚至他们的威力能力呢，还超越了一些大梵天王、自在天王的这些天神。但是呢，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莲花生大士的掌心。 在第五个呢，他说超越死亡，并且呢，在这个衔接当中呢，他的这个寿命是无穷无尽的，可以不断的化现，不断的去行利益众生的这种事业。这个也是很多的一些视线的佛菩萨没有办法做到的。像释迦牟尼佛的话，他以这个人相，应化身来到这个人世间，他奠定了这个佛法的基础，让佛法能够在人世间去传播弘扬。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他最大的一个对我们人世间最大的一个恩惠，最大的一个帮助。要知道，如果释迦牟尼佛没有降临，没有在这个人世间建立起僧团的话呢，佛法是没法在人世间能够得到一个广泛的弘扬。我们都知道，一切的事情都是一定是有因有缘的。相同的，没有僧团，没有一个出家僧团的话呢，这个人世间就没有佛法弘扬的缘起。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他来到这个人世间，第一个首要做的就是奠定这个佛法弘扬的这个基础，建立僧团。但是呢，建立僧团的话，他必须以这个比丘相要带领这些僧众。僧众里面的话呢，当然有大乘的这种根器的呢，并不多大部分都属于小乘的这个根器的。所以呢，除了这个要保护好这些小乘根器他们的这种心态以外呢，要让这个佛法要确切的弘扬的话呢，就只能把后面的一些方便的方式呢，就是转寄了，就是寄托给了莲花生大师，因为莲花生大师他是一个直接无父无母的清净的化身，他在投入佛法的弘扬事业上面的话呢，他可以不用有那么多的局限性，他也没有时间。还有其他的种种的顾虑，还可以实现疯癫的进行行为，也可以实现出家的比丘行为，也可以实现大菩萨的这种神通幻化的行为，也可以实现各种恶劣的、丑陋的、恐怖的，像罗刹王一般的样貌的这种行为，用任何一个众生他的业缘角度来去做各种的度化。当然是他的这个能够这样做的起的根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恩惠，由他先来建立的佛法，在这个人世中弘扬的这个缘起，所以后面莲花生大师才有办法在这个人世间进行这样的佛行事业。所以这个莲花生大师他的这个殊胜是无比的，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五种特殊的优越的这个功德呢，是由阿弥陀佛的这个加持所产生的。我们在这个很多不同版本的莲师传里面，都会看到里面提到说阿弥陀佛。他如何的去诞生出这个莲花生大士，去加持莲花生大士，是一开始呢，是由阿弥陀佛，他从自己的这个镜像当中呢，幻化出一个叫妙胜王，再有这个妙胜王呢，去成立了一个国家之后呢，然后呢，再由阿弥陀佛再化现出这个五部这个古曼力的本尊，这然后呢，再由妙胜王呢去引接这个五部古曼力，然后呢去开展了这个弘扬各种殊胜密法的这个缘起。再后来呢，由这个因陀罗布底王，就是这个乌金国的这个国王，他为了这要救度这个自己国土的众生，以及这个调伏各种 困苦的原因，然后呢，观音菩萨也是祈求，最后呢，由阿弥陀佛他去由他的舌尖，有些都是舌尖，有些从心尖去放射出这个光芒，这个光芒中出现了这个细的这个种子智，然后呢，降落到了这个无垢波罗海当中的一朵巨大莲花上面，最后呢，这个化为金刚杵，并成为了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这种身像，号称莲花金刚。下面这个部分的话，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说。今天我们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在我们后面的这个修法。
依持功德愿证得遍知，降伏烦恼业力之故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法教本愿上师莲珠文。持教师父遍满诸大地，佛教施主权威福德尊，佛教永恒长久，愿吉祥本传上师加持卢玉行，本尊舍受获得众悉地恭敬护法如影相伴随。所与人云成就圆寂下，圆寂下，唵思。 教之意，庄严论经八讲修教法，同于无为咒无比上师，教师轮回记，教授奉行，愿持文思修，了一他空，众观殊胜见，甚深道达，受因方便心，融于究竟，光明大圆满，深大智明，教法圆行深，文殊师善传阿弥大圆满，文殊修法心生于宝洲，人云恶里吉祥辉煌照，愿能寻出善缘结足。